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弥迦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弥迦书。弥迦书是在约拿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我们已经看到弥迦书的第二章，是弥迦先知所传讲的第二个信息，特别是针对百姓对人方面的罪恶和亏欠，他们怎样计谋行恶，霸占别人的房屋和田地，因此神要降灾祸于他们，惩罚他们。神必定要刑罚罪恶，让恶人无法得逞，也不能逃脱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弥迦书第二章第四节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二章第四节。到那日，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，讥刺说，我们全然败落了，耶和华将我们的份儿转归别人，何竟使这份儿离开我们，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。悲惨的哀歌是希伯来文少见的形容词，意思就是绝望，完全遭毁灭了，那是何等悲哀的事。接下去我们读弥迦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二章第五节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你便没有人拈阄拉准绳。这节经文的解释很多，可能就是指再不能在这个地方敬拜神了。接着我们读弥迦书第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，他们说，你们不可说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，不住地羞辱我们。雅各家，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？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神不再将先知的灵赐下，也不再向他们说预言，因为他们都不爱听，所以神的话语就稀少，甚至于断绝了。神说他要将灾祸降在他们身上，这些人以为的恶行是神加给他们的，也就是他们自己找来的。这些经文又说，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虽然这些信息十分的强硬逆耳，不好听，人不愿意接受，也不肯听从，这不像诗篇第23篇那样的优美，也不像约翰福音第14章那样充满安慰，但是神却十分重视这些信息，因为这是关乎百姓的生死存亡的。 接下去我们读弥迦书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二章第八节。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。神明明地说，虽然这百姓是他的子民，但是如今却成了他的仇敌，因为他们如此的对待贫穷人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神往往都是为贫穷的人主持正义和公道的，而神的控诉就是他们剥去这些人身上的外衣。这些人的外衣就是他们睡觉的时候用的，也可能是躺在上面睡的，那就是说他们连穷人的卧铺和被子都夺去了。这对穷人来说是十分大的恶行，是神无法容忍的。接着我们读弥迦书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，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，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。这些经文说，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去，这可能是指无依无靠的寡妇，只是承受丈夫所留下来的遗产。这些经文又说，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。即使是小孩子，神所给他们的都被这些人夺去了。到他们长大之后，又变成悖逆之辈，因为他们是在悖逆中长大的，所以最后变成一代不如一代。接下去我们读弥迦书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，你们起来去吧，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，因为污秽使人毁灭，而且大大毁灭。他们尝试自己解决问题而不依靠神，因此得不着神的平安。因为污秽使人毁灭，而且大大毁灭，因为他们的罪恶泛滥污秽，以至于全地遭毁灭，变得荒凉。接着我们读弥迦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若有人心存虚假，用谎言说，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，那人就必做民的先知。神说，你们所期望的这些先知，他们就是证明你们的罪的。今天许多人也不爱听传道人指责罪恶的信息，特别是忠于圣经的真理，人更是掩耳不听。人鼓吹说，这是新时代，有新的观点，所以不愿意受圣经的束缚。比方说，圣经叫人不可醉酒，因为酒能使人放荡。然而现代人却认为圣经的这一条命令已经不合时代，再不能限制他们的生活了。其实无论我们是活在摩西的律法下，或者是活在恩典的时代中，我们所肯定的一件事，就是如果我们爱神，就必然会遵守他的命令。神明明地说不可醉酒，我们就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醉酒。可是弥迦时代的假先知并不定那时代人的罪，他们只说一些百姓喜欢听的话讨好他们。虽然弥迦在传讲神审判信息的时候语调十分的强硬无情，可是在本章结尾的时候却给我们看见一段非常美丽的预言， 就好像密云和暴风雨过后所出现的一点曙光，是令人兴奋和满怀希望的。接着我们读第二章第十二节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二章第十二节，雅各家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场上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。我们留意到，当神讲到他们的罪恶时，神是称呼他们为雅各家。因此，当这里再出现雅各家的时候，就包含了神要怜悯他们的意思。神之所以怜悯他们，并非因为他们值得，或者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的品格，乃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。神说，雅各家，我必要聚集你们。这预言在犹大被巴比伦掳去之后仍然没有应验，即使是现代的以色列的复国也跟这个预言无关，因为经文所说的是招聚他们所有的人，但历史上以色列的复国并非是所有的人。今天依然有不少的以色列人散居在世界各地，神并没有将他们一一的招聚归回他们自己的国土去。这节经文又说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提到渔民，就是圣经所指的以色列的渔民。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忠心的渔民，是忠于他的，是不变节的。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以色列人全部归向神，可是神往往却因为仍然有一小撮的渔民而恩待他们，施恩于他们。这是渔民对于全国人民的影响。将来即使是在大灾难期间，圣经说以色列必全家得救，这也是指属于14万4000人的团体必全数得救。启示录很清楚地指出，这些人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的，他们是属神的，所以可以在大灾难期间熬得过去，仍然生存。但是我们留意，这只是指渔民人数而已。神说，我要把他们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。波斯拉是一处羊群密集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有极广阔的草原。当神将他的子民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的时候，诗篇第23篇所描述的情景就得到应验了。诗篇第23篇第一节第二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这里又说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。这是因为有数目庞大的人归回本国，所以有喧哗热闹的声音。当神领他的子民归回本地的时候，这不是说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得救。先知所强调的，只是说这是一件大事。以色列人归回本土是一件值得欢庆的大事，将来必要应验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弥迦书第二章第13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二章13节，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 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这里说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开路的就是指那清除障碍，使道路通畅无阻的引导他们。这是指着近千禧年的国度说的，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引导他们的，那时候他要回到地上来领他们进去。这些经文指出他是那开路的，是他们的王，也是他们的主。弥迦书第三章是先知的第三篇信息，同样是严严的斥责领袖们的罪。弥迦先知指出以色列领袖们的罪恶，首先是讲到他们的君王，其次是他们的先知，就是那一些属灵的领袖，最后是耶路撒冷的众首领，包括了君王、先知和祭司。第三章也是以你们要听作为开始，正如其他的分段开始的时候那样。下面我们来读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三章第一节。我说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这节经文一开始说，我说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。先知是对以色列国的首领说话，又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先知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先知的这句话是对以色列的首领，就是那些审判官和官长说的。当百姓被控有罪的时候，他们就被带到这些领袖的面前接受审讯的。这些人当然应该要知道审判是什么，公平又是什么。新约圣经有同样的描述，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说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，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一样并没有认同的意思，只是说出其相同之处和类似的地方。我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看见一个例子，先知拿单来见大卫王，告诉他说，在城里有一个富户，他有许多羊群牛群，可是当他要宴请亲友的时候，他却不从自己的牛群羊群里面去取牲畜，反而夺去一个穷人家里唯一的一只小羊羔。这只羊羔是那穷人唯一所拥有的，可是这个富户竟然强占了，将它拿来款待自己的朋友。大卫听完这个故事之后，站起来极其愤怒，并且向行这事的富户宣告审判，因为大卫认为这件事是极不公平的事，然而他自己却做了同样的事。所以第七节，拿单先知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大卫马上明白过来，接受神的审判，并且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。事情往往就是这样，我们只看见别人的罪，却是忽略自己的罪。这正是神对当日的以色列领袖说的，你们审判别人的行为，但自己所做的却跟他们一样。这个指控 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实用的。不少执行裁决的人，一方面以公平正义的身份宣判别人的罪，可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其实也是败坏的，只是他们看见别人的错，审判别人的罪，却看不见自己的不是。弥迦对当日的首领说，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你们不是缺少知识，你们自己是有经验的。你们指控别人有罪，然而你们自己就正在罪中。接着我们读弥迦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三章第二节，你们恶善好恶，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。这里说你们恶善好恶，弥迦先知当日的领袖，他们实际上是恨恶良善，喜爱罪恶。事实上，他们是绝不适合做领袖的。假如一个法官、一个议员、一个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高官，是对自己的妻子不忠的话，那么他还可以定义或者是执行有关婚姻的法律吗？我想应该不能。一个在道德观念上如此低落的人，怎能替别人定义律法呢？神指责弥迦先知当日的领袖，因为他们所行的和神所要求的大相径庭。这些经文说，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。先知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描述，对他们野蛮的行为，怎样压迫贫穷人的情况，很清楚地说了出来。接下去我们读弥迦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，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折他们的骨头，分成筷子，像要下锅，又像釜中的肉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人性的知觉，他们对待穷人是完全失去理性的，没有怜悯的，也是没有准则的。只有属神的人，或者说只有神才可以为人订立完整的律法，将来审判全人类的，幸好不是人，乃是公义的主，是圣洁的神，是绝对公平公义的。他的审判是大公无私的，按照人的行为去审判他们。接着我们读弥迦书第三章第四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三章第四节，到了遭灾的时候，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，他却不应允他们。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。先知所说的是谁呢？是以色列的领袖，他们一直坐在高位上，漠视人的需要，对人更是没有爱心和同情。然而这些人所享有的权柄不是至高的，因为有一位更有能力、更有权柄的在他们以上，他要领导他们，这就是他们遭难的时候了。那一位至高者就是我们的神，他要来做公平公义的审判，那一些审判官也要接受神的审判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次节目 我要继续讲解弥迦书第三章，请你按时的收听。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接着您自己的话告诉我们，您是一位公平公义的神，你满有慈爱，你也是全然公义。愿主恩待我们这些听你真道的人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也要行公义，我们也要有慈爱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世界上许多不公不义的事，我们祷告仰望有一天你的来到，你要施行最公义的审判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